们的眼睛明亮了，这才认出他来。本信息是根据威廉·伯坦弟兄1964年4月16日星期四晚上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坦帕所传讲的信息 And when their eyes were opened, they knew him, 翻译而成。录音编号640416。从路加福音24章13节来读起。看呢，当天他们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里去，这村子名叫以马忤斯，离耶路撒冷约有60弗龙。他们彼此谈论所发生的这一切事，正谈论推理的时候，耶稣亲自就近他们，和他们同行，只是他们的眼睛被遮住了，不认识他。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走路面带愁容，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？二人中有一个名叫哥留巴的回答说，你在耶路撒冷做客，还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所出的事吗？耶稣对他们说，什么事呢？他们对他说，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，他是个先知，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，祭司长和我们的官长们竟把他解去，定了死罪，钉在十字架上。但我们素来所信靠要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。不但如此，而且这事成就现在已经3天了。再者，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使我们惊奇，他们清早到了坟墓那里，不见他的身体，就回来告诉我们说，他们看见了天使的异象，说他活了。又有我们的几个人往坟墓那里去，所遇见的正如妇女们所说的，只是没有看见他。耶稣对他们说，无知的人呢，众先知所说的一切话，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。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，岂不是应当的吗？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，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。将近他们所去的村子，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，他们却强留他，说天色已晚，日已将近，请你同我们住下吧。耶稣就进去要同他们住下，他与他们坐席的时候，拿起饼来祝谢了，掰开递给他们，他们的眼睛就开了，这才认出他来。耶稣就从他们眼前消失了。他们彼此说，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，为我们解开经文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岂不在里面燃烧吗？现在让我们低头祷告。至圣的神呢，我们奉你儿子耶稣的名来就近你，我们相信我们现在正在你的同在中，我们凭信心来到你伟大的祭坛，他的血在那里代表我们，替我们说话。主要我们确实是有需要的人，我们需要你，我们祈求你的恩典。今天我们看到预言应验，我们的教会在属世的事上变得如此富足，认为我们什么也不缺，他却说我们是赤身瞎眼可怜的，却不知道。父啊，那么我们祈求恩典，愿你开我们的眼睛来明白你的道，使我们能明白我们所生活的日子，为他的显现预备好自己，因为我们真的相信时候近了。现在我们祈求你今晚照着你荣耀的丰盛，把我们心中所愿的赐给我们。主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我们祈求你不要看我们对我们所该知道的事的误解和无知，赦免我们， 今天我们不过是人，父啊，我们容易犯错误，遇到各种的麻烦，你是无限的，绝无错谬的永恒的神。我们祈求你怜悯我们，将我们所祈求的祝福应允给我们，我们奉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大家请坐。那今晚我们很感激又有机会回到这礼堂来，来享受这段美好的时光，围绕神的事来交通。抱歉啊，昨晚留你们太久了啊，违背了我的承诺。我告诉过你们每晚会在9点到9点半结束，那昨晚我没做到，我为此非常的抱歉啊。今晚我会努力为你们弥补这一点，因为我知道那你们许多人要工作，那你们不得不去工作，你们众人，那你们妇女们不得不让丈夫出去工作等等，那你们许多人要工作很不容易。我想今天我们已经有了很多的讲道，很多优秀的传道人啊，能干的传道人给我们带来的道，那还有你们的牧师们和外来的福音报道家们等等。但我认为我竭力要向你们传达的主要信息是基督的存在是真实的，那是你们看到他借着他给这个时代被证实的应许，那知道那就是他。那昨晚我们试着给出了那一个小的概述，那今晚我们会有另一个的小的纲要，那可能明晚也有，那若主愿意，那星期六晚上，因为星期天早上你们不用起得那么早，我想以这样的一个方式来传讲信息，让牧师们等人了解更多，那先放回到圣经中。然后周日的下午我们会有一个祷告队列，为病人祷告，通过为病人按手，那用那样的方式为他们祷告。我们发现对于那些无法凭信心相信他、接受他并能够触摸到他的人来说，那是有效的。但在我看来，那巴不得我们能只是站起来接受他，那会更好。那在南非，我在德班的一场聚会上时，我猜近20万人聚集在德班的赛马场上，我们那在那里带来了，我们只让5个人站在讲台上，那当第5个人在台上得医治时，那土著们他们只是躺在下面。哦天哪，那是世上最大的赛马场之一，那比路易斯维尔的丘吉尔滕斯赛马场大得多，那英国人都去那里参加冬季赛马运动，那我们使用了这个赛马场，到处都挤满了人，那所有的跑道都满了。那我在大楼的另一端，那天德班市长辛尼史密斯带我去了那里的赛马场，那我看到那经过一次给会众的祷告，那些土著他们中的一些人连左右手都分不清，那我看到他们，那当他们看见了，而且我解释了，那我15个不同的翻译，那在那说一句话时得等15个不同的人翻译完那句话，那你们知道这对那些的部落来说多难。那讲完后，我以一种简单的方式向他们解释了耶稣是什么。我说你们这里许多人那标记为基督徒，那手里却仍然拿着一个偶像。我问了一个人，我对史密斯先生说，那个土著人为什么拿着偶像呢？那就像你所说的，那是一名基督徒的标签。那他说是的，他是个苏鲁族人，我会讲他的语言去问问他吧。于是呢，替我去问了他。那我们走进了他，我称呼他多玛。他说随便我说什么，因为他有点怀疑。我说多玛，你是一名基督徒吗？哦，是的，他相信。我说那你手里还拿着偶像干什么？他说哦，他也是神。那他父亲带着这个偶像，那狮子追赶他，他在这偶像上撒过血，他点起了一小堆火，那念巫医告诉他的咒语把狮子吓跑了。那我说我是一名打狮子的猎人，那 Yakta 这个词的意思是猎人， Leo Yakta 就是猎狮子。我说我是一名狮子的猎人，那吓跑狮子的不是这种祷告，而是火，那狮子害怕火。他说那他相信阿摩亚，那阿摩亚的意思是一种看不见的力量，像神或像风一样的东西。那阿摩亚是某种，那他相信阿摩亚，但如果阿摩亚失败了，这个不会失败，那对他来说那就是基督教的力量。 那我告诉他说，传教士讲给你的有关基督的事都是对的，但是他并没有告诉你所有的东西。他试图告诉你，当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时，他的大能都终止了，那我们不再拥有大能了。其实他在这里搞错了，那基督是活着就在我们中间，明白？像他过去一样。那当他们看到这点被证明的时候，就像你们昨晚看到的，那估计有25000人同时得到了医治。那想想看，那第二天史密斯先生给我打了电话，他说潘兰弟兄，从那宾馆房间的窗户往印度洋方向看，那来了7辆英国的大卡车。哦天哪，我们没有一辆卡车能装下他们的1/3，那用那些卡车堆满了拐杖和担架，他们用这些担架把他们所爱的人从丛林里边抬了出来。那他们前一天还躺在这些东西上面，现在他们走在了这些卡车的后面，成千上万的人举着手唱着只要相信凡事都可能。那如果一个异教徒，一个分不清左右手的人，一个处在那种状态的人，只要看到一次这种事情发生，只要读一次的经文并解释给他听，那就能做到这样，那么我们这些宣称被圣灵充满的人又应该成为什么样子呢？行，但问题在于我们已经被灌输了太多，以至于每个人都有了自己的看法，他是跟你们所遇见的人不同。那你知道，作为异教徒并不完全意味着一定是文盲，有受过教育的异教徒，那你知道他们才是最糟糕的。没错，那当然去运动，那我走遍了世界，环游世界好几次，那你知道哪里的异教主义比任何的地方都严重吗？就是美国，就是这里，这里才是需要宣教的工厂。没错，能够让一些分不清左右手的人过来教导这些人神是什么，让他们有了太多的知识，以至于完全看不清整件事了。是的，他们试图解释神，给神下定义，把神弄明白。那些土著并不想弄明白什么，他们只是简单的相信，那正是你该做的，跟神和好就是相信，你不能把神搞明白。摩西看见的荆棘没有烧毁时，他会怎么做呢？摩西是个化学家，摩西学会了埃及的一切学问，但当他看见的荆棘时，那觉得这很奇怪。他并没有说我相信我要过去，当着火熄灭时摘下荆棘上的叶子，拿到实验室去看看它上面喷了什么，那要看看荆棘为什么能燃烧却没有被烧毁，那是科学的方式。但他做了什么呢？他脱掉鞋子坐下来与他交谈，神回应了他。只要在你谦卑自己的时候，谦卑你自己。那如果马大早就听说耶稣，那在他打发人去叫耶稣来为拉撒路祷告之后，那拉撒路已经死了4天了。如果马大跑出去说我原以为我们相信了某样东西，那那会怎么样呢？他有权责备耶稣，你知道，因为他们叫他的时候耶稣没来。但你瞧，他有正确的救济的方式。他到了耶稣跟前说，主啊，如果你在这里，我兄弟必不死，但就是现在你无论向神求什么，神也必赐给你。瞧，这就是了，就是这个意思。看到吗？他有正确的接近的方式。那看看那种信心，当他击中了耶稣的时候，耶稣说你兄弟必复活。他说是的，主要在末日普世复活的时候才必复活。他是个好孩子。耶稣说我就是复活和生命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，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。你信这话吗？他说是的，主啊，我信你就是那弥赛亚，是神的儿子，那要临到世界的。哦天哪，你把他葬在哪儿了？那不久前我跟一个妇人交谈，那我曾引述过这个，那他仍然适用。那是一群宣称相信神的医治是精神和心理的医治，那相信意念超越物质的人，他们不相信耶稣是神。那他们说他是个好人，是个教师和哲学家，但他不可能是神。我说如果这不是神，他就是有史以来世上最大的骗子。没错，你不可能选择身为别的，只能是神。他说如果我用你自己的圣经向你证明的不是神，你愿意接受吗？我说你不可能用我知道的圣经来证明。他说那好，我指给你看。我说好的。他说在约翰福音11章，圣经说当耶稣到了拉撒路的坟墓前时，他哭了。我说他是哭了。他说可是怎么可能哭了还能是神呢？我说其实你只是没明白他是什么。当他到坟墓前哭了的时候，他是一个人，但当他挺直了肩膀说拉撒路出来，一个死了4天的人就从坟墓里出来了，那就不仅仅是一个人了，那是神在一个人里面。没错，当他从山上下来饿了，在一棵树上寻找食物时，他是一个人。他咒诅了那棵树， 因为树上没有食物。当他饿了时，他是一个人。但当他拿五饼二鱼喂饱了五千人，又收拾了七篮子零碎时，那就比人大多了。那是神在人里面，神只在人里面代表自己，他选择人。那天晚上，当他躺在船上，能力从他身上出去了，他整天讲道，什么拉动他行辨别的事等等。那海上起了风暴，我猜那天晚上有上万个魔鬼起誓要淹死了。他躺在那里，在船尾睡着了。那船像一个瓶塞，在狂暴的海面上下起伏。那等他累了躺在那里睡着的时候，他是一个人，没错。但他一被叫醒，把脚踏在那船帆的锁上，抬头望天说，静了吧，住了吧，那就比人大多了。是的，那是神在一个人里面。他是一个人，到了呼求怜悯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是一个人。但当他打破死亡阴间和坟墓的封印，第三天复活时，就证明了他比人大多了。那是神在一个人里面。难怪每个曾稍微取得一点成就的人都相信这一点，所有的诗人和所有曾取得成就的人都相信这一点。没错，他比人大多了，他是神。那神在了自己的儿子里面造了一个身体，亲自住在里面，一个帐篷改变了他的形态。那只要想想耶和华躺在马槽里，在谷仓的粪堆上，像小婴儿一样的啼哭，那双婴儿的小手，小耶和华降了下来，以那种形象给自己蒙上了帕子。那看看，那耶和华作为一个少年在玩耍。那看看耶和华在木匠铺里边在建造，耶和华被钉在十字架上，没错。接着当他复活时的证明了他就是耶和华。是的，神在基督里使世人与自己和好，他比哲学家大多了，他比先知大多了，他是以马内利。那今晚我们要在这里就建一个主题，我们刚读了这段的经文，那我们要取这个作为一个主题。他们的眼睛明亮了，这才认出他来。那我们的场景开始一个美丽的时刻，那或者说是一个环境，在一年的这个时候是复活节。那是第一个美好的复活节，耶稣从死里复活了，在春天的复活节当中再次活在人们中间。那许多爱他的人并不知道，那今天也是这样，有很多爱他的人无法相信他现在就与我们同在。那他们似乎无法领会这点。那他们只是，那当时许多跟他同行并且交谈过的人都无法领会他从死里复活了。那虽然他们有见证人，有去过坟墓等等，知道他从死里复活了，但他们仍然无法相信这点。为什么？我想知道为什么。瞧，那这太不寻常了。那他们，这太不寻常了。通常神总是在不寻常的事物当中，那正是那些不寻常的事情使他成为了神。瞧，使他成为了他所是的，就是他所做的那些很不寻常的事。那里瞧，那是很不寻常的。当耶稣出生前，那约瑟发现玛利亚他心爱的人，那他与他订了婚，就要结婚了。那他发现玛利亚还没结婚就要做妈妈了。那毫无疑问，玛利亚对他讲了天使加百列造访他的事。那约瑟是个义人，他是个好人。那他是他想相信玛利亚。我能想象他全心爱着玛利亚，看着那年轻的希伯来少女注视着他的眼睛。当他说亲爱的约瑟，天使加百列造访了我。他说被圣灵荫蔽，我所怀的要从我生的圣者会被称为神的儿子。那约瑟想相信那点，他从来没有那样的事发生过，所以那太不寻常了。那你看，他是个义人，好人，圣经宣称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他却不明白。看到了吗？圣经说基督要那样出生，约瑟仍然不能明白，因为那太不寻常了。那在那些日子里，他们没有先知，那一个人，他们已经几百年没有先知了。那所以神在一个梦中来跟他打交道，那梦是次等的方式，那正确的方式总是先通过道， 那神有一种方式来证明他的道，对不对？那会是否有什么？那在旧约，亚伦的胸牌上有12块石头，那诞生时，那他们把胸牌挂在殿里。那如果一个先知说了预言或做梦的说了一个梦，他们就把他带到这被称为乌灵土明的胸牌前。那传道人们都知道这个。那所以如果做梦的说出了他的梦，或先知说出了他的预言，超自然的光没有闪烁在这胸牌上，使乌灵土明发光，那么我就不管他听起来多么的真实，仍然是错的。乌灵土明必须见证的是对的。那亚伦的祭司制度已经废去了，那是旧的乌灵土明，但神仍然拥有乌灵土明，那就是道。如果一名先知说了预言，或一个做梦的做了一个梦，跟着道相违背，那我就不管他听起来多么的真实，忘掉他们，那是神的乌灵土明，就是这样。道必须回话说是真的，那是神在解释他自己的道。那神在那个日子没有先知在地上，所以神以次等的方式对约瑟说话，那就表明即使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将他带来，神可以通过任何的东西来做工，成就他应许的事情。瞧，他可以带来一个梦，那如果没有先知，他可以带来一个梦。那所以不管我们的小恩赐是什么，神能以他想要的任何的方式来对我们说话，但他必须与道一致，瞧，他必须符合这道。我们发现约瑟的梦跟着道相符，因为以赛亚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他的梦与道相符，那就是怀孕的童女。那么当主的灵、主的天使在梦里向他显现，说大卫的儿子约瑟，不要怕，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，因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。瞧，那就解决了。他是个义人，他想相信这事儿，他想要相信的，但这对他来说太不寻常了。如果有人想要相信任何的事情，真理就在他的面前，神必开一条路来印证真理就是真理。神有责任这么做，因为这正是他救人的目的，那些预定得永生的人。我们发现那不寻常的事是他们无法明白的。那复活是不寻常的，那他们然而如果他们留意的只是主的应许之道，他已经告诉了他们说，人只要上耶路撒冷去，他要受许多外邦人的苦，那要被交在他们手里，钉十字架，被埋葬，要在第三日复活。瞧，他还说了，正如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的腹中，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。大卫，那他们的先知之一预言说，我必不将他的魂撇在阴间，也不叫我的圣者见朽坏。看到了吗？众先知都讲到了他。那看起来这些的门徒，那看起来他们本应该认出来才是，并且应该知道这个事情，但你看这向他们隐藏了，那是给他们的应许之道，他们却没有认出来。瞧，那应验了，完全是主说了要发生的事，是旧约说了要发生的事，他完全应验了，然而他们却不明白。那注意，有两个门徒在赶路，那克罗巴和他的朋友在去伊马忤斯的路上，那是一个星期天的早上，那他们在去那儿的路上正在谈论，那正在很忧愁的走在路上。哦天哪，他们因某件事情相当的失望，那看起来好像这已经失败了，是神让事情那样发生的，他是有目的要那么做的，只是为了要试验你。现在让我把这点对你们直接讲明白，好让你们能够理解。每个到神面前的儿子都必须接受儿子般的训练，他必须被试验。每一个儿子，如果你从来没有被试验过，你就不是儿子。如果你不能忍受神的管教，那你就是私生子，不是神的孩子。你宣称神是你的父，你说我好不了了，那只能表明神不是你的父，明白吗？你本应该明白的。那对，那这个试验，神试验他的每一个孩子，凡到神面前来的都必须先受试验、测验、证明。那看看他，看看他在地上的时候，有一天他四处观看，有一大群的人跟着他。在最初开始时，他真是太受欢迎了，那所有的教会都打开了门啊！这位年轻的拉比毫无疑问是一位大先知，在我们中间兴起来了。那他医治我们的病人，进入到这些医治聚会中行了伟大的事情，那很好。但有一天跟随他的人太多了，看到了吗？ 那是吸引人们注意力的迹象。那现在必须有一个声音随之的迹象，那就是他的教义。那注意，但当那声音出现时，哦，这就不同了。天哪，那他妈把他钉了十字架，因为他把自己看作与神同等的。当他医治病人、行神迹、辨明他们心里的意念时，那是非常好的。但当他说我与父原为一时，哦，天哪，对他们来说那就太过分了，他无法接受那个，看到了吧？那太过分了，他把自己当作神了，他想与神同等，但他本来就是神，他是神的儿子。他说你们称那些神话与所临到的人，那你们律法说道临到先知，而你们称他们是神。那么如果你们可以称一个先知是神，当我说我是神的儿子时，你们怎么能够定我的罪呢？你们查考圣经，告诉你们该做什么的就是这经，如果我不照着道所说的去做，那就不要信我。但如果我做了我父的功，也就是这道，那么就要相信我所做的功。他们仍然做不到。所以耶稣说有一天，那注意，他并没有解释那些事儿，他只是说了出来。那注意，他说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，不喝人子的血，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。当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，你能想象一群有聪明才智的人，一群博士站在那里，那还有拉比、训练有素、受过高等教育的人，他们会怎么想吗？我能想象，那这位博士朝这边看说，哎，那就是传道人往上看说，啊哈，看到了吗？那这个就把他暴露了。那耶稣从没解释过那点，他从没有解释这个，他用不着那么做，他不用解释。那他们说啊，他会把我们变成，他想让我们成为吸血鬼，喝人的血，吃人的肉。他从未说过如何做到这一点，他只说你们若不这么做，看到了吗？那外面的群众成千上万的人说，啊哈，看到了吧？是的，我知道，用不了多久这种事就会显露出来，他们就等着这样的事显露出来。耶稣也确保这事一定会显露出来的，他们本来就是寄生虫，所以他们就不再与他同行了。于是他转过身来，有七十个人跟着他，他对那七十人说，倘或你们看见人子升到他所来自的天上，那会怎么样呢？看到了吗？他从未解释过他。那他们彼此对方说，什么人子升到他所来自的地方？我们认识他的妈妈，我们认识他的兄弟姐妹，我们见过他出生时所躺的马槽，我们见过他被摇晃过的摇篮。他来自拿撒勒，从上头来的。那此话甚难，他们就不再与他同行了。看到了吗？那这些门徒们却一直站在那里，他们也不明白这话，但他们相信。他们无法解释，耶稣从未解释，但是你看，他们是预定得永生的。他们无法解释，但他们留在了那里。于是耶稣转过身来说，我已经拣选了你们12个人，在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。那他说，你们要离开吗？这就是彼得说出了那值得纪念的话的地方。他说，主啊，我们深信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归从谁呢？那这就是了，明白吗？耶稣并没有解释，他那么说是为了让他们拒绝。那信心不询问，不推理，那信心查考经文来支持的。如果他们查考经文，经文就会证明他是谁。但耶稣这样把他们抖掉了。同样的事情，他从不解释。在那边的院子里，甚至当他们拿布蒙住他的脸时，那有人打他，打他的耳光，说，你若是先知，现在就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，那我们就信你。那是耶稣受试探时同样的事儿。那同一个老魔鬼，当他最初进入施工时，一直在那里叫魔鬼说，你若是神的儿子，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。这同一个魔鬼，当那些祭司和拉比在那里说，你若是基督，就从十字架上下来，那向我们证明。那看到吗？他可以这么做，他知道谁打的，但他不会为任何人办小丑。他过去是道，他现在仍然是道，一直都是道，永远他都是道。他们若回去查考，就可以明白这点，但他们没有。那注意，他们在来的路上，那一次坐在这里的人，我要你们仔细留意。当耶稣向他们显现的时候，他们正在谈论他。那耶稣就是以这种方式来的。当你们谈论他的时候，今天的问题是我们谈论太多除耶稣以外的事情了。我们总是谈论我们要做什么，一些生意的往来，或必须做完啊清洁的工作，或者你应该使用什么清洁剂，你本该将赞美和荣耀归给神。我们的财宝在哪里，我们的心也在哪里。他们本该认出他来，但他们没有。今天也是一样，圣经已经说到了这点， 耶稣向他们启示了圣经给那个时代指着他自己的应许。那记住，他是从起初就开始的。他说，无知的人呢，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。他向他们讲解了经文，经文向他们传讲了之后，他们仍然没有认出他来。那如果那不是一群现在的会众，我就不知道是什么了。经文对他们解释了，他们还是没有领受。他们行走宣称是耶稣的门徒，在耶稣给他们讲解了神分派给那个时代的经文之后，他们还是没有认出他来。他说，你们岂不知基督应该这样受害，进入他的荣耀中，然后又复活吗？他们本该明白的。他说，你们岂不知众先知都说到了基督吗？他从起初开始一路下来，对他们讲解了整件事，把他摆在他们面前，他们依然没有认出他来。那经文极其完美的展开之后，他们围绕着这道行走，本该是他的门徒。哦，是那样的吗？是那样的吗？他们就站在那里应验了这经，而他们还是不明白。那这真是我们所生活的日子的一个完美的写照。我这么说并不是因为恶意，而是因为这是真理，绝对没错。他们还是没有认出他来。那尽管他所做的应许应验了，他正在向他们宣告以人的形式站在那里，他们还是没有认出他来。那注意，他对他们的责备，因为他们没有认出应验的经文。那他们本应该知道的，他们是门徒，他们是做出了很大牺牲的人，他们是爱他的人，他们是接受过的训练的人。然而当他告诉了他们这些事，和他们结伴同行，说这件事要发生，而现在这事发生了，那他复活后，他们跟他站在一起，却还是没有认出他来。那你说我们会做那种事吗？我们很有可能那么做。没错，确实有可能。耶稣在他的道里应许了他要做的事，我们也看到事情照他所说的成就了，我们仍然从这上面越过去了。那正是他们所做的。耶稣明确地告诉他们说，他要被钉十字架，第三日复活，告诉他们有关的一切。他们很忧愁说，你知道有几个人去了坟墓，那里有几个是妇人。那他们说的从死里复活了，这风声到处传播，那你只是在这里做客了吗？难道不知道这些事吗？他说什么事呢？好像是对此一无所知似的。你看到了吗？他那么说只是为了让他们产生错觉。那他那么做是有目的的，只叫事。那你岂不知神不改变他的本性吗？他做同样的事，只是为了要试验你，看你会怎么做。他会让事情以某种的方式出现在你面前，只为看看你会对此说什么，你的态度是什么，你接受的方式。那你对这个是怎么想的？他是故意这么做的，他过去这么做了，今天仍然这么做，因为那是他不改变的本性，他在以前就那么做过。那记得以利亚吗？他甚至让一个兵丁打他。那对亚哈说，我是站在那里的一个哨兵，那我让犯人逃走了。他其实没有那么做，但他显得像是那么做了，好让亚哈做出自己的判断。他在挪亚的日子也是同样做的。神不能够改变他的方式，神以某种的方式降临。那同事你说，哦，那我怎么知道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错的呢？他是应许给那个时刻的经文，那是神应许的经文。那巴比伦人们离开他们的遗传，离开他们所在的传统，读一读经文，那就像耶稣让他们所做的，说你们查考圣经，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，而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。这经告诉了你们我是谁。那他们说，可是阿拉比告诉了我们这个那个，我们相信教会说的。瞧，不是教会说了什么，而是神说了什么。是神说了什么，而不是宗派说了什么，或者是什么别的。你要相信神，那就是他们失败的地方，因为他们太传统了，以至于没有认出他来。那我们发现当时他说，他责备了他们。那注意，无知的人呢，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，不明白这一切的圣经迹象就是应该在这个时代发生的事情。无知的人呢，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。众先知所说的要在这个时代发生的一切事，你们所看到的一切的迹象，圣经说这些迹象要在这个时代发生，你们看到他们正在发生，然而你们却迟钝到都不能够相信他。他直接对他们说了这点， 然而他们依旧没有认出他来。说到瞎眼，我们有可能那么做吗？我们也许会的。如果我们不查考圣经，搞清楚我们所生活的时代的话，那看看的是什么，那可能比我们所想的还要迟了。然而他们宣称是他的门徒，他们宣称相信，他们相信他所说的一切话，他们相信所有的经文，而弥赛亚就在这里，圣经的神正站在那里证实那书写的道。他们本该是那道的信徒，耶稣提到并告诉了他们的经文，你们记得有关这点是怎么说的吗？那有关那个是怎么说的吗？那耶稣啊，为何必须做这事？基督啊，为何必须做这事？他是如何？那所有的事情啊，然而他们依旧不明白，他们不知道那是什么。就字面来说，他们知道这道，但当他被逐字逐句的解释出来时，他们却不明白了。那正是今天的情况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解释。神谴责了这整件事儿，神做出自己的解释。如果神说了他要做一件事，他就会做的，这就是他的解释。神解释了自己的道，他就站在那里，他是自己的解释者。哈利路亚！他昨日、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，他做他自己的解释。他不需要任何的神学院或任何的传道人、我、你或其他任何人来解释的。他应许了，然后他转过身来就成就了，这就解决了，那就解释了自己。因此他站在那里，伟大的大能的得胜者，胜过了一切的疾病、病痛、死亡、阴间和坟墓的复活。他们一直所信的那位复活的就站在那里，但他们却无法相信他。他一直指过去讲到他自己，那对他们说，那从摩西和众先知起，凡经上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，但他们还是不明白。看起来他们就是根本无法理解，就是这样。现在一样，今天的问题是什么呢？它的原因是我们太忙于学习我们的信条了，我们太忙于自己的宗派节目了，我们太忙于教会中的鸡汤晚宴和彩票了，我们太忙于妇女援助协会了，我们太忙于我们的电视节目，还有其他所有的胡说八道了。我们太忙了，没有时间查考圣经，去搞清楚他们是不是对的。如果你去餐馆给自己点了一碗汤，里面有只蜘蛛，那就会起诉餐馆。那汤里有只蜘蛛，你绝不会若无其事的把它喝进去的，因为你怕它会杀死你的小身体，但你却把所有的东西都灌进了你的魂里。那不管是什么东西，任何的信条，从不详细了解一下，看看它是不是对的。有一条路，人以为正，查考圣经，魂是永恒的，你知道的。那所以不要，那留意你放在那里的东西，明白吗？这些信条和所有的东西，我们把它搞得就像一个会所一样，就是加入了会所，问题就解决了。今天的人们就是这么想的。那正是他们没有时间研读默想，去探索，那尽力找出他们是否正确的原因。让基督自己来解释，如果他所说的成就了，那么那就是真理，看看那是不是给这个时代的。就昨晚我所提到的，摩西不能带着挪亚的信息来，耶稣也不能带着摩西的信息来，看到了吗？那这如此，这是分派给每一个时刻的。那我们不能带着路德的信息来，也不能带着卫斯理的信息来，也不能带着五旬节派的信息来，我们远远超越了那个。你说那些是，那你看天主教会认为路德是编造的，卫理公会也认为他们，那路德宗也认为卫理公会是编造的，卫理公会也认为五旬节派是编造的。但问题是你要回头查看经文，他便认出了每一个时代。如果他正在做的事没有辨认出他，这神灵许那就别管他了。但如果他确实说了他会发事，他发生了，那么就要相信，那就不是人了，那是神在说话，对他的道做出自己的解释。无知的人的众先知指着基督所说的事，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。然而他的门徒无法相信这书写的道，因为他们太忙了，那这事那事，让他们宣称他们相信他第三日复活了。 我们谈到这个的时候会说，我们相信他第三日复活了，就活到永永远远，那正好他做一件事儿，那正好他应许过要做的，看看他们会说什么。那么要么就是帮圣滚轮，要么是先天感应，要么是某种算命的，或者那就像他们过去所做的一样，看到他们是同样的灵。那记住，魔鬼取走他的人，却不取走他的灵。过去在他们身上的灵回来了，降在了宗教教师的身上。那记住，没有人能指摘那一些的法利赛人，他们必须活得正确，如果他们做不到，就会被当石头打死。他们是优秀的人，是好人，受过高等教育的教师学者。耶稣却说，你们是一帮毒蛇，你们父的事你们偏要行。为什么一个属神的人怎么能对那种人做出解释呢？他怎么能那么说呢？因为他们拒绝看到被辨认出的道彰显出来。那如今我们发现，那许多次我们说，路德派的人说，在你相信主耶稣基督时，你就得到了，就这就是了。拿撒勒派和天路圣洁派以及自由卫理公会的说，不对啊，你必须得要叫喊才能够得到。五旬节派的人说，你必须说方言才能算作得到了，那些都是错的。我见过巫医和术士说方言，我看见他们跳跃叫喊，见过回教徒那指头下面插着碎片，那叫的比我一生中听到了五旬节派信徒还大声。然而相信是对的，说方言是对的，叫喊喜乐欢呼是对的，但那些仍然不是。那些法利赛人，有些人说是圣灵的果子才算数。那些法利赛人拥有更多圣灵的果子，我们所称的那种圣灵的果子，并且比我们产生的还要多。那你们会说，是如果我现在把它放入一场庭审，那假设今天某个年轻人进了城，自称是一名先知，那让我们把它放入一场庭审中一会儿。那现在我和你们众人来起诉的，那愿神赦免我说这样的事，那只是为了说一个重点。那假设这个年轻人，那他来了这里自称是一名先知，他来自加利利，他行了许多的医治等等，但他并不说明什么。那看看这里，我们有这个比大的池子，那这些残疾人躺在那里，当那位天使降下来搅动水时，任何人都可以跳下去。那为什么神想要除此以外的东西呢？看到了吗？他们没有认出那个时候的道，应许已经准备应验了。他们说我们是凭圣灵的果子来判断的。那瞧是谁曾站在旁边的，那是谁当你年轻时在外面到处乱跑的时候，是谁拿出了所有的时间去学习耶和华的道？是你敬虔的老祭司。当你爸爸妈妈要分手时，是谁一只手挽着一个，另一手挽着另一个，把他们带回到一起呢？是你敬虔的老祭司。没错，那谁在你父亲的庄稼欠收，你们没有钱了，没有东西吃的时候，是谁给他写了一张支票，给了他钱，帮他渡过难关呢？是那位虔诚的老祭司。当你出生时，当你刚来到这个世界时，是谁站在你爸爸妈妈身边？是你们敬虔的老祭司。是谁把你抱在手里边，第八日为你行割礼，把你一生献给神呢？敬虔的老祭司。那还有，你看我们城里有些生人，耶和华要求一只羊羔。那这些生人是商人，那他们做买卖，他们并不放羊。那所以这祭司就开了一条路，让他们能照着神的道洁净自己的魂。他在外院搭建了一些的畜栏，让卖羊羔的人进来，能让这些想为自己的魂献上耶和华所要求赎罪祭的人。那当他们上去买这只羊羔的时候，那这人上去了，他做了什么？他掀翻了兑换银钱的桌子，把他们赶了出去，试图阻止人的魂跟神和好。他是怎么说你们那些敬虔的老祭司呢？说他们是一群毒蛇，是属魔鬼的。说到圣灵的果子，他们比耶稣胜出了一大截，但信徒的证据是什么呢？只能是相信那个时代被辨认出的道一直是那样的。人们用各种的传统宗教宗派教育等等把这道搞混了，但神带着他的道出现，为这个时代证实了他，那才是证据。仰望他就能够明白。他说，我若不行我父的事，你们就不必信我。你们查考圣经，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，而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。我若不行圣经上说我要做的事，你们就不必信我。看了吗？他们还是不认识的。他们曾为了同行而到复活之后，又在这里辨认出了自己，并借着经文表明了那就是他。然而你知道，今天在耶稣死后复活并在末日向人们显现之后， 当他们说几年前当五旬节派组织开始时，他们说并没有那样一回事。五旬节教会是世上发展最快的教会，那这事儿他们五十年之后的信息。那他们说他不可能成就，但他无论如何都成就了。他们说没有圣灵这回事，但人们在继续领受同样的圣灵。神证明了他要浇灌他的灵，当神应许了这么做时，你要如何阻止他呢？他们说没有人会相信这种东西，但人们确实相信了。神的宗队些拾到了一个亚伯拉罕兴起种子，那相信他的道，他们继续前进，直到成为地上最有能力的教会。我们的星期天访客，天主教的访客，不久前看到了文章说五旬节派教会是所有组织里发展最快的，他们的教会见证说最近的一年有100万个归信的，而五旬节派去年有150万。这还不包括我不辞还有其他类似的聚会，看他们只是作为会员被领进去的人。他们中的一些人不知道在这些传分的聚会之后去了哪里，但他们一年内登记了150万个归信的，那这还是天主教会自己见证的。他们说了不可能成就，现在长老会的、卫理公会的和浸信会的都在寻求圣灵，而五旬节派的却瞎眼到一个地步，以至于不明白这时刻。你难道不知道当第七个时辰睡着的童女说分点油给我们吧，他们说我们只够自己用的，当他们想去买油时新郎就来了，那些童女就进去了。这就是了，看到没？无知的人呢，他是否会再一次这么说？你们的心竟然这么迟钝，不相信所有指着这个日子所说的话吗？相信这个老李家教会时代再也被赶出了教会，因为我们是富足一样也不缺，我们是世上最富有的组织之一。五旬节运动，哦天了，我们过去曾在巷子里边会面，那弟兄现在他就在街道的前面，是最好的教会，最好的神学院。我们现在正在这里建造那一所5000万美元的，看到了没？各种伟大的东西富足，然而接着你就忘记了他的应许，开始追求传统。就是这个原因，当他来确认自己时，人们因他们的教育和哲学等等变得冷淡麻木了。他把神的诫命当成了遗传，我们站着对他们传讲，却根本不起作用，又被退回来了。那如果他是以高雅的方式来的，那如果是某个伟大的主教或者某人带来的那样的东西，那他们就会接受。但是小者从未那样领导过，如果某个组织愿意支持，那就很好，但主从未那么做过，他从未做过。如果他跟该亚法一起过来了，该亚法如此说啊，我是这位弥赛亚，我是那位该来的，那么他们就会说，哦，伟大的圣父，那你就是弥赛亚。但是他并不能够证实这位弥赛亚，他的宗教仪式不能，那并不能使他成为弥赛亚，圣经说的迹象才使他成为弥赛亚。今天也是这样，不是我们的宗派，不是我们的信条，而是主此说是什么。那现在注意，那现在依然是一样的，我们让自己进入了同样的东西里，我们仍然相信信条、宗派、世俗的教育等等。那你知道我们的许多教会开始接受这个想法，在宣教士去往施工厂之前，那他们必须接受精神病的医生进行精神测试，看他们的智商是不是高的，那足够做宣教士，那是违背圣经的。圣经说彼得是无知没有学问的小民，甚至都不会签自己的名字，但神却喜悦把天国的钥匙给他，因为他认出了弥赛亚，知道了弥赛亚的证据，伏伏在他脚前认出了他是弥赛亚。他相信这道，你是彼得，我要告诉你，你是彼得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，不是建在彼得身上，而是建立在耶稣是谁的属灵启示上。神对亚伯做了同样的事，亚伯因着信献祭神，比该隐所献的更美，两个孩子都献祭，两个孩子都祷告，两个孩子都筑了坛，两个孩子都拜同一位神，看到没？一个蒙了悦纳，另一个被拒绝了。因为亚伯借着启示明白，并不是果子或苹果使我们离开了伊甸园，而是血，他献上的血，神就接受了。现在看看上面的摩押那里，这个伟大的组织同一位神，那主教巴兰出现了，筑了七座坛，就像山底下的以色列人一样，摆上了七只洁净的祭物，公牛和七只公羊，预表耶稣基督的到来。从基要上说，他们两者都是对的， 但摩押人看见底下那群四处漂泊的叛逆者，甚至不肯让他们经过的地，那这位先知害怕他们在那里举行某种的复兴会，所以他们不让以色列人经过。那是在去往应许之地的路上，不让他的兄弟以色列人经过。没错，那巴兰没看到受击打的磐石，还有那铜蛇以及营中王的呼喊声，没有看到神在他们中间的确认。他们两个都有先知，巴兰在上面，摩西在下面，他们俩都是先知，但摩西与这道认同，那就是区别。两个伟大的传道人在这人与道认同，他没有那个国家那么强大，但他与神的道认同，有道的证据。阿们。这是真正相信的一群人，基督与我们同在，基督在我们里面。还有不多的时候，世人不再看见我，你们却看见我，因为我要与你们同在，要在你们里面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注意，你要记住，那要快点了。他们没有看到这点，他们不明白那是怎么回事。那应许的道是给他们那个时代的，他就是那应许的应验，然而他们却没有明白那一个真正先知的确定迹象。那注意他所行的，那他们，那现在注意，他们去了，那很快，那门徒说，你在这里做客，难道不知道拿撒勒人耶稣吗？他确实是个先知，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行事有大能，我们相信也知道他是一名先知。那主耶稣一旦他们确认了他，他继续问发生的事是什么呢？发生了什么事呢？门徒说，拿撒勒人耶稣是个先知，在神和人面前有大能，我们相信他就是那要拯救以色列民的。他们一旦承认了他是先知，那注意，他马上就去了道那里，一个真先知的真实迹象。真先知总是去道那里，因为主的道临到先知。瞧，他去了，那注意他所做的事儿。他们告诉他，他们相信他是先知，那先知理当跟道认同。阿们。因为道总是临到先知。那老戴维斯博士正坐在这里，那我不知道他在不在，我认为他在佛罗里达州的某处，他们告诉了我。戴维斯博士，如果你在这里，他是那位在宣道进行会案例务的人，我们以前常为经文争论，他说是约翰先给耶稣施洗，那或者是耶稣先给约翰来施洗，那因为约翰以前从未受过洗，他正在传讲洗礼，其他人都不配给他施洗，所以耶稣就给约翰施了洗。那那时他就暂且许了他。那我的头脑无法搞清楚耶稣是怎么做的，无法使经文。那有一天让我们读处时，主的天使道上，他向我启示了这点。那你看，耶稣是道，约翰是先知，地上最伟大的两个人出现在那里了。神和神的先知，道就是神，他总是成为道，在临到先知。那约翰是先知，那道来了，走进了水里，去了先知那里，道在水中临到先知。阿们。哦，我觉得兴奋了，这道绝对临到了先知，就是道在活着的样式中，先知站在水里，道临到了先知。我能看见他们彼此相遇的眼睛，约翰抬头观看，见天开了，鸽子降了下来，仿佛烈焰的翅膀落在了他身上，一个声音从他里面出来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喜悦住在他里面。当约翰抬头看时，就看到了那闪烁的光，那无论那是什么，当他走到岸边时，他说看着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，他彻底关心，真正相信了。他说，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，我甚至不配给他解鞋带，他用圣灵与火施洗。约翰知道他必须在他的日子来到，因为他是他的先锋。他说，有一位站在你们当中是你们不认识的，但有一天当我看见了迹象证实出他的时候，我便认识了。于是有一天耶稣走出来，他说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耶稣走着，这道在水里直接走向了先知。约翰谦卑地抬头看着他，他说，我理当受你的洗，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？现在注意这点，道和先知来到一起，明白吗？先知必须知道神的道，因为道向先知彰显了。现在他的预言应验了，他要介绍弥赛亚。现在这先知和道来到了一起， 他说我当受你的气，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？耶稣直接看着他的脸说，你暂且娶我，因为我们理当的罪，我们理当进驻班尼。那当他给耶稣施洗时，看看那是什么。耶稣说，作为先知，那你知道我就是这祭物，在被献上之前，祭物必须被洗净。阿们，阿们。所以道总是临到先知，于是约翰许了他，他说绝对没错，我们理当进驻班尼，我是祭物，我必须被洗净，这是对的，你需要受洗。阿们。但是暂且这样许我，因为你我理当尽诸般的义。哈利路亚。男人女人们，这对于我们拥有神信息的五旬节信徒是合意的，我们理当尽诸般的义。如果他们要相信他，那我们也理当尽诸般的义。那诸位，当一名先知，耶稣直接去往了道那里。但他们说，拿撒勒耶稣是个先知，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行事有大能。那么如果他是个被正式的先知，那他就回去拿起他们宣称他所示的道。那不要错过这点，拿起他们称他所示的，拿起书写的道，叫他自己与那道认同。他们还是不明白，他们不明白。然而他们称他是个先知，他就是先知，他直接去到了道那里，拿起道证实了他自己的事工。那他们说，哦，那是一篇挺不错的讲道，好的，我们的心在我们里边燃烧。但那就是，那不知道我们会不会做同样的事儿？经上记着说我们会的，没错，所以我们会的。那注意，哦，真先知的何等迹象，总是直接去了道那里，虽然他们无法明白，那他的教导太伟大了。哦，天的时间都去哪儿了？大约八分钟后就是解散的时间了。那注意，我不明白是怎么回事，四十分钟那么快就过去了。那注意，看这里，那虽然他们无法明白，虽然你也许不明白，但请做他们所做的。他们邀请耶稣进去了，他们说进来吧，日头已经平息了，进来吧。就是这样，就这就是了。就在那个时候，只有那个时候他才能显明自己，就是当你邀请他进去的时候。那你说我不明白，那我已经听到他借着道被解释了这些事如何应该在这个日子发生，但我就是无法明白。但是你只管邀请他，说主耶稣进来吧，你为什么不现在就做呢？瞧，进来吧。那诸位，那他们说了之后，耶稣做的好像还要继续往前走，要离开他们一样，那他可能也会对你那么做。但只要你愿意邀请他，那他就不会。他说，那当然要继续走，好像要往前行一样。那他说，天色已晚，日头已经平息了，你还是进来跟我们同住吧。于是他转过身来说，好吧，我会进来的。于是他就进去了，那才是主要的。虽然你无法明白这道，他对你们中的一些人太深奥了，你无法明白，你充满了不同的信条，那这个这么说，那个那么说，你可怜的头脑都不知道怎么思想了。那我告诉你该怎么做，只要做他们做的。说主啊，进来吧，今晚跟我们同住，只要进来跟我们待在一起。当他进到里面时，他把门关上。那诸位，他现在是怎么做的？那诸位，他是如何让自己向他们显明的？传讲完道之后并没有做这事儿，传讲的道和被辨认出来的道宣布了他是先知，他们宣称是他的门徒，他跟他们交谈了一整天，他们还是没有借着传讲的道明白过来。是的，先生，他们没明白，但一旦进入了里面，他们一旦进入到里面，他就开了他们的眼睛，他们就知道了他是谁。他开了他们的眼睛，他是怎么做到的？通过做一件事，就像他在钉十字架之前做的，他就开了他们的眼睛，看见了行了一件他们见过他行的事。只有他能做这事，他跟其他人不同。那如果你见过了一次，没人能做他所做的事。那瞧，他们不能照着行事的方式行，他总是那样行事，他永不改变。希伯来书13:8是对的，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。一旦进入里面，一旦他进入到他们中间，他就通过行一件事证实了他自己，就像他一直以来所行的，就像他对井边的妇人所行的。那诸位， 那这个妇人过来了，非常的傲慢，那是个坏名声的妇人。那也许这个可怜的孩子被赶到了街上，过着随随便便的生活，但他心里有一颗预定的种子躺在那里。那些祭司等人在那里，他们受过教育，有了概念。那作为开始，他这么说的。那这个妇人她的生活混乱不堪，但这下面有一点点光，那下面有一粒种子在等着。那瞧，这就像光照到了一粒受孕的种子，他就活了。那所以，那他上来了，也许这工作到很晚。那反正他也不能跟其他的妇人一起来，他也许是个漂亮的女士，肩膀上顶着水罐子，那走到那里把水罐放进井里，他听见了这个男人说，请你给我水喝，他去跟这名妇人交谈，他还说啊，去叫你丈夫也来这里。那现在看到了吧，他知道那是弥赛亚的迹象，他对耶稣说，我没有丈夫。耶稣说，你说的没错，你已经有五个了，现在有的不是你的丈夫。他说，先生，我看出你是一名先知，我们已经几百年都没有先知了，我看出你是先知，我们知道我们正在等候基督受膏的弥赛亚，等他来时，他完全会是这样的。那现在注意，耶稣说，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。那妇人就跑进了城里，按照他们的律法，他本没有权利那么做。那一个那种类型的妇人，男人是不会听他说话的，但是事实就阻止了他，就像大风天着了火的房子一样，他就去了，说，你们来看，有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都给我说了出来，莫非这就是弥赛亚吗？那现在记住，耶稣从未重复过这件事，他在那里一次也没有做过，但是他们说整个城都因这女人的见证而相信了他。想想看，后后天呢，当他知道弥赛亚的应许是什么，当他看到这应许应验的时，他的眼睛就打开了，那双眼睛曾被罪蒙蔽，但当着应许，他说那就是弥赛亚，等他来的时候他必这么做。耶稣说，我就是他。他的眼睛就开了，他有了永生，因为他的眼睛被打开了。彼得的眼睛开了，还有拿但业的，正如我们昨晚所谈到的，在这些日子里，当应许应验时，会对我们的眼睛做什么呢？他是否会打开我们的眼睛呢？当我们看到约翰福音14章12节，希伯来书13章8节，约翰福音14章9节，路加福音17章27-28节和所有经文中的应许，马拉基书4章，那所有的都在我们面前应验的时，它对我们的眼睛会带来什么呢？它如果没有打开我们的眼睛，就会使我们永远瞎了。它打开了一些的眼睛，蒙蔽了另一些的眼睛，在这末日它打开了，那是它应许了要做的事。那这是它说的，它要这么做，恢复信心。哦，五旬节派的人呢，声称拥有神的圣灵，愿天上的神打开你们的眼睛，从传统转向永生的神，转向我们宣称相信的圣经的应许。他说，我们会是亚伯拉罕王室的种子，在末日被呼召出来，耶和华要降在他肉身的百姓中，完全就像他在所多玛的日子一样行事。你们听到今晚的新闻了吗？在这个州，我忘了，在这个州有几百名的教师，学校的教师被证明了是同性恋者，那是今晚的新闻。每一样东西都已经烂到河里了。政府，他们宣布在政府官员里边有将近 40% 的人被证明是同性恋。我的办公室里边堆满了那些的信件，母亲们哭着说他们的儿子在跟男孩子同居。这就是我们生活的日子，每一样事情，邦国在分裂，以色列在觉醒，那他回到了自己的家园，无花果树正在发嫩长叶，教会在老底家时代沉睡，耶稣想得到一些合作却做不到。然而尽管经文说到了这一切的事情，教会仍然在世俗的床上沉睡。哦，教会，如果你不能明白这道，只要打开自己的心，看出有没有像他从前那样辨认出自己，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。让我们一起低头一会儿。天父啊，有时候也许我不是有意要对人们粗鲁，我不是有意要粗鲁的，但主啊，正如一个木匠所表达的，你若不把钉子钉牢，怎么能使木板牢固呢？神啊，我祈求他们能够明白，我们希望借着基督徒的爱把这个钉牢下去， 那可能有些人是最后一次被允许来这里来造访，这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，这城市可能不会再有另一次这样的复兴了。虽然有时他们会继续举行一场他们所称的复兴，但教会已经离开了，被封上了印走了。那这一切的门，那挪亚进了方舟，雨来之前的七天门已经在他身后关上了，没人能再进入方舟，世界继续我行我素，完全还是一样。有一天也许是同样的事情，他们可能醒悟过来，意识到了耶稣说的话。当时门徒说，文士们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，耶稣说他已经来了，但你们却不知道。主的再来和心腹的被提也会这样，总有一天你们会进入大灾难，你们会说，我还以为心腹要教会要进入大灾难吗？肯定的，这个教会要进入大灾难，但不是心腹。为什么呢？这个要先来，然后这世界，那也许他已经走到这里却不知道。人们仍会像往常一样的去教堂，神呢让人们今晚虽然他们不理解经文，这可能对他们来说是个谜，但只要让每个人说，主耶稣你在场，进来与我同在吧，我有需要。我在圣经中读到一个妇人摸了你的衣裳，你就转过身说出了他的问题是什么，说他的信救了他。我在圣经里读到这些经文，你现在是一位能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所触摸的大祭司，你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。主要现在进入我的心，启示给我，虽然我已经与你同行过，我爱了你，但我真的从未见过这事成就。神的，我祈求你今晚为我这么做。父亲，允许这些人，愿教会所有人的眼睛被打开，我们会看到可爱甜蜜复活的主耶稣，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。求你应允，愿我们的眼睛被打开，为神国的缘故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如果让你们准时离开，就没时间叫祷告队列上来了。那虽然我估计你们有祷告卡，你们不需要上来这里。神在这里跟在任何其他地方一样伟大。你们相信神无处不在吗？肯定的，他无处不在，因为他无所不知。那都不是，那就像人，那他是无所不知的，因为他知道万事。那所以他通过无所不知而无处不在。那就像预定这个词，那这是个不好的词，那我常常感觉到这种想法的出现，那并亲自捕捉到了这一点，因为我感觉到那个灵又运行回来了。许多人并不相信预定，那预定是个不太好的词，那其实就是预知。那神之前就知道谁会谁不会，所以他可以借着预知来预定，那这就是他知道谁会谁不会的原因，明白吗？那他知道他不愿意一人沉沦，但他知道谁会沉沦。如果他不知道，那他就不是神了，他必须是无所不能的，就像他无处不在一样，明白吗？无所不知，无处不在，无所不能，无限，他是无限的。如果他不是，他就不是神了。所以他晓得万事，因此他从起初就知道末了，因为他知道。那我是个完全的陌生人，那这里没有一个我认识的人，除了这个男孩子。那如果我认识这个男孩子，你过去是不是常常留着胡子等等？那有很长一段时间是这样的吗？那无法说出具体的事情，但我觉得坐在我面前的人就是他们。除此之外我没有看到我认识的人，我在底下一个也看不到。我刚好看见那个男孩子几分钟前坐在那哭泣，擦擦眼泪。那我觉得他好像是我在一次私人会面中见到过的同一个年轻人，我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的，我只是认出了他的脸。那我已经，那是我在这里认识的唯一一个人了。好的，现在你们愿意像这样打开心门？那你们多少人需要神举手说我有需要？那我有需要，不管你是谁，只要举起手来。那愿天上的神曾叫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复活，借着他书写的道，我竭力借着神的一个恩赐，在这些人面前证实他的同在，为了他的荣耀。愿他差遣圣灵降在我身上，那借着这个恩赐，让我自己来证实耶稣基督在人的肉身中，就像索罗马的儿子神在人的肉身中被确认了一样，来应验他的道。那愿他应允，奉耶稣基督的名。那现在要敬畏，每个人开始在心里祷告，主耶稣，我要打开我的心，请来吧，然后把一切的不幸关在外面，然后你向我显明你在钉十字架前所行的，因此我就知道你从死里复活了。我现在无法捕捉到你们每个人，那绝对是的，但毫无疑问 你们中的一些人必会抓住的。那只要他捕捉到了一个，那就像那个妇人，许下其余的人用不着让这事儿发生在他们每个人身上，他们相信了。那不管怎么样，只要我一个女儿、一个男人、一个男孩、一个孩子，不管是谁，只要被那样证实了，那即使后面那些人从未见过，那我们可以说服他们，我们肯定应当可以。那对吗，弟兄们？这对你们众人来说听上去合理吗？肯定的。那这对我来说很难。那向量传讲，那然后见人，那这是两种不同的恩赐，一个是讲道，那另一个是看见异象。现在你们只要全心的相信，不要疑惑，只要对神有信心。那让我们开始朝这边看。那某个地方的某个人只要看看，那必须站出来各种的信心，那不要挤压，那明白，那你会从他头顶上跳过去的。那他如此，他就像你的一部分，只要放松自己，然后你说、哦、肯定的，那就是道，我相信他。上面那个老人家他并不认识我，但我知道耶稣已经讲出了道的真理，我相信。那只要像那么做，然后你说我期待遇见他，我有需要，我不能够医治你，真次不能够医治你，但他能帮助你辨认出来。难怪你们会众会怀疑，那在这里你只要看到一次他的触摸，那他会说出将要发生什么，是谁在哪里，有关他的一切的事情。那从来没有一次在全世界成千上万次当中从未失败过一次。那多少人跟随过知道这是真理，那请举手，明白？哦天哪，从未有过一次，但那事发生时的不可能是别的，只能是神，因为那是神的应许，他绝不可能失败。恩赐不能医治你，因为神已经做成了那事，他只是在证实他在这里来持守那个应许。如果他持守那个应许，他也持守医治的应许，对吗弟兄们？如果他持守那个应许，他也持守医治的应许，那么他就更确定了。那如果有人坐在轮椅上，我把他扶起来，他可能是心里学了一个好例子或什么样的小东西可以使那儿行走，但他并不会辨明人心里边的想法，那是肯定的，知道你已经做了什么，你是谁，有关你的一切。那需要神才能使每一次都完美。那你看，那我希望我可以解释这点，我不需要试图解释，你无法解释。那现在如果我可以说出这个词儿，我里面的某样东西已经转换到另一个空间。我正在注视着跟随以色列人经过旷野的火柱，有多少人见过他的照片？那让我们看看你的手，我正在这里注视着的，他就在这里，我正直接看着的，琥珀色的，有点黄绿色的光在旋转着。我看见一个女人正在移动上来，她坐在这里正看着我，她正坐在下面看着我，正在受苦，她在为她的疾病祷告，那是一种血液的疾病，是糖尿病，没错。你们两个妇人坐在那里瘸腿了，得了糖尿病。那是什么？你们正在想着这事儿不是吗？努力要打开心门，看到吗？他直接进来，完全照着他被钉十字架之前所行的方式行了。你也不认识我对吗？你们两人都不认识我，如果是对的请举手，如果你们不认识我的话，好的，你们不认识我，那么这必须是主，因为我不认识你们，必须得是他。只要你全心相信，神必使的发生，不过你必须得相信。那这里有个男人刚才对某个人说了某件事，正坐在这里看着我，那里有点魁梧，那穿一件白衬衫，那先生我们彼此是陌生人对吗？他就坐在那一排，不对，他是在你的后面，先生，不是，是你的后面，那个穿白衬衫的男子，只要留在你的位置上，你相信我吗？穿白衬衫的男子，那如果神就是你，是的，看看周围，那如果神告诉我你的问题是什么，你相信他必医治吗？你有心脏病。那如果是对的请举手，好的，你接受你的医治吗？底下有个男人举起了手，在这里的某个地方是你，你相信我是神的仆人，神的先知吗？你信吗？你也患有心脏病，你还有关节炎，那是你妻子坐在你旁边，他患有关节炎，他还有头晕的症状，如果是对的请举手。没错，你相信我能告诉你你是谁吗？琼斯先生和太太，你们可以现在就相信并得医治，全心的相信，你的关节炎必离开你。对神要有信心，不要疑惑，只要相信。这里坐着一个男的，头发有点白了，正坐在最尽头， 一直把头歪向一边，那道光就站在你的旁边，那是给你的。你相信我是神的先知，神的仆人吗？你相信的花粉若要离开你，你变好了吗？你信吗？那请举手。我完全是陌生人，那是你做祷告的事。那下一个男人他举手了，因为他相信了，但他并没有花粉热，他有关节炎，没错。如果是对的请挥挥手先生。是的，你相信吗？你要做的就是有信心。这小女士正坐在尽头，你相信吗？女士，你全心相信吗？你相信的胃病会离开你吗？你信吗？你心上有个负担不是吗？是为你女儿，她不在这里。你相信我能告诉你她住在哪儿吗？她住在加利福尼亚，有一个黑影笼罩着她。如果不为她做点什么，她就要死了，因为她被癌症的阴影笼罩着。如果是对的请举手。你相信我能靠着神的帮助我告诉你你是谁吗？耶稣告诉了西门他是谁，对吗？艾克曼太太，如果是对的请举手。接下来那一位小女宣教士坐在了旁边，她有担心的事情，没错，正在为一个朋友祷告，并且为你自己祷告，对吗？你是个宣教士，全心相信。我不认识你，从未见过你，那是真的。这位女士坐在你后面的，她患有胃病，你相信神必使你的病痊愈吗？你也可以得下来，你全心相信吗？看他们那是什么，那是正事，道这么说了，他就在这里，进入到你的心里，启示自己，就像他以前所做的一样。那不正是他钉十字架之前所行的事吗？那请举手，他从死里复活了，你们相信吗？那如果你们在他神圣的同在中，眼睛被打开，认出在审判的日子，你要站在他面前的那位神，此时就在你们中间，正在行事来证实。你们现在愿意低头一会儿吗？你在思想他吗？你想着做你的救主吗？如果你想，你愿意站起来做个祷告吗？你们想让他做你们救主的，站起来做个祷告。神祝福你先生，祝福你女士，神祝福你女士，神祝福你。站起来一会儿，站我就能为你们祷告。那请站起来，我想接受他做我的救主，在这神圣的同在中，我想接受他做我的救主。至少还有一个拉动吗？我相信有的。那如果你愿意站起来，神祝福你，神祝福你。现在就这么做，明白吗？不要等到明天，明天可能就太迟了。今天他是你的救主，明天他就可能是你的审判官了。所以如果他在对你的心说话，正为你敞开了心，神祝福你。你没错，只要保持站立。如果你全心相信，当你在他面前时，你愿意接受他吗？你愿意这么做吗？你愿意接受他做你的救主吗？那我在想，你们是否愿意这么做？你们每个人把手杖放在心上，让我们祷告。你们以自己的方式祷告，说神呢，可怜我这个罪人。那么当你这么做时，我希望你们在几分钟之后上来，证明你已经接受他做了你们的救主。因为你说，凡在人面前见证我的，我也必在我父和圣天使的面前见证他。凡在人面前以我为耻的，我也必在我父和圣天使面前以他为耻。那注意，那记住，他知道你的心，他已经证明了那个，他就是道。那我要你们几分钟后这么做。那当我们祷告时，我要你们接受他。主耶稣啊，当那光在人们头上和周围运行时，异象正在人们头上出现。那突然间他就停止了，那然后又回来了，是你让我这么做的。听命胜于献祭。主耶稣啊，在这群人里，许多人此时相信了你，接受你做他们的救主，他们相信了，他们知道这是真的。当这事发生时，他们就在这里，知道你已经从死里复活了，你仍然活着，知道我们要去审判台前，在基督的审判座前与你相见。说我们祈求赦免，你在自己的道中说，父，我要引述的，这样他们就会知道。你说的听我话，那正是我们今晚一直在讲的，又信差我来者的，他们信了，就有现在时永生，必不至于受审，乃是已经出死入生了。那是你的道，就像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和其他所有的道一样。你说在信的人，凡在人面前认我的，那这是他说的，我也必在我父和圣天使的面前认他。凡在人面前以我为耻的， 我也必在我父和圣天使的面前以他为耻。现在在你神圣的同在中，你今晚已经来了，我们都在这里，基督的信徒们感受到了你伟大的同在，那伟大神圣的感觉在我们中间流动。说难怪他会使那些不相信这道的人眼睛变瞎，而他会打开那些愿意相信之人的眼睛。现在你通过向他们启示自己，打开了这些人的眼睛。主啊，现在打开这些人的心，使你能进来跟他们同住。父啊，他们是你的，我把他们献给你，他们是你道的战利品。你的道呼召了他们，你的道已经向他们证实了。现在他们通过站立来见证，他们想让你赦免他们的罪。你说到我这里来的，我必不丢弃他。天地要废去，你的道却不能够废去，他们是你的了，主，他们属于你。奉耶稣基督的名，我认领他们每一个人。你的名是应当称颂的，愿他们被包括在心腹中，进入复活。如果我在地上再也不能与他们交谈，或同他们握手，或有限给他们施洗，进入基督徒的洗礼中，到那日当这一切结束，我们坐在婚宴上时，神都愿我有幸朝桌子对面望去，他们会说、哦、那是在佛罗里达州的坦帕市发生的。布兰弟兄，那天晚上我站了起来，我说现在主在这里，他是一样的。主啊，求你应允，用你的恩典保守他们，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你们请坐，在一会儿之后我们要召唤你上来，证明你的信心。那你们这些站起来的，你们在祷告时站起来的，你们向彼此证实了你已经做了正确的事，你相信了他就是神的儿子，你的确接受了做你个人的救主，是吗？那请举起手来说，我的确接受他。神祝福你，看上去100%。我现在接受他做我的救主，你的下一步就是被圣灵充满。那现在要结束这个祷告队列了，那让我们停止。那现在不要四处走动，那明白了，每一次你走动就打扰了神的灵。那小五知道我又吃了，那你们为彼此按手，让我们彼此为对方按手，为彼此祷告。那就是这样，你们每一个信徒，那你们感觉好吗？说阿们。你们难道没有感觉到你们就在神的同在中，有那种甜蜜谦卑的感觉吗？愿我们的魂永远不被世上的东西掳去，在那可爱甜蜜的感觉，我们伟大的弥赛亚和耶稣基督为圣灵的样式在我们中间，世界却对此一无所知。但我们认识的，我们见过他，我们看见了证实了自己。记住，在亚伯拉罕的日子，神在人的肉身中，他从未下去索多玛，只有那两个传道人去了那里，他没有去，他跟蒙召的被呼召出来的教会待在一起。那就是这个信息正在做的，今天他临到了我们，这奇不奇妙吗？我们倒空了自己，验证了是亚伯拉罕王室的种子，被证明了。他背对着帐篷说出了萨拉在想什么。今晚同样的事临到了我们这里，在肉身中做了同样的事。耶稣说过，在人子显现的日子，这事要发生。他说了以下的事情：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，他们手按病人，病人就必好了。现在你们的手挽在一起，心连在一起，让我们低头为病人祷告。我们仁慈的天父，我们将这群等候的会众带给你，带入到这神圣的同在中。哦，神啊，难怪那些的门徒格罗巴和他的朋友，他们花了一整天要赶去以马忤斯，等过了一会儿，那他们就回去了。他们去跟其他的门徒们在一起，他们并不是去争论他们的宗教观点，他们去是因为他们已经见到了主，他们已经遇见了主，他们一直听他讲道，他们看到他验证了自己，他是复活的基督。你是这道，这道被传讲了，这道被彰显了，这道辨明心中的意念，经上是这么说的。我们就像他们一样的肯定主啊，像他们过去一样的肯定，我们看见了这复活的迹象，我们知道那是你正在启示自己的证明，因为你的教会和道 必须是一，因为丈夫和妻子是一，心腹和道成为一。神呢，当我们看到他在我们中间时，我们在这里面是何等的喜乐欢呼。我们看到了同样的属性，同样的照片被科学拍了下来。这位主的天使那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，领他们去应许之地的，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，曾升上高天。他说我从神而来，我到神那里去。几个月后，他和扫罗在去往大马士革的路上，把他击倒在地。扫罗看见了同样的火柱，说主啊，你是谁？主说我是耶稣，你用脚踢刺是难的。哦，主啊，2000年后我们看到他在这里被科学证明了，在教会里借着信心被证明了，行了过去所行同样的事情，准确地证实了给这个时代的经文。主啊，我们再也不会不信了，我们相信，帮助我们的不信，愿我们的心得到释放，愿疾病失去他们的权势。这些信徒互相按手，出于信心的祷告现在已经做了出来，你必救那病人，神必叫他们起来。撒旦放开这群会众，奉耶稣基督的名让他们走，使他们能脱离疾病疾患，为了神的荣耀。只要把自己关在里面，只要开始祷告，以你自己的方式祷告，现在互相按手，保持你的手，以你自己的方式说，主神啊，那我为你们祷告了，现在你们要互相祷告，把手按在你旁边站在身上，说主啊，医治这个妇人，医治这个男人，我相信我在为他们祷告，他们在为我祷告，我相信你在这里，在我们当中，你要全心相信主神的接受他们每个人，只要祷告出来并相信，愿主医治你们每个人，从你们的脚掌到头顶，阿们。